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和韩国外长朴振通话，讨论印太及台海稳定，重申美国对韩国和日本防御坚如磐石的承诺。布林肯对尹锡悦总统在解放日的讲话表示赞赏，特别是对韩国为改善同日本的关系和确保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所做的共同努力表示赞赏。在谈到韩日关系时，尹锡悦在讲话中说，过去为争取并捍卫自由，要摆脱日本的政治统治，现在日本是我们应该携手应对威胁全球公民自由等各种挑战的近邻。同时，布林肯重申美国对韩国和日本防务的承诺，也就是如果日本和韩国受到核攻击，那么美国将向两国提供核保护伞。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一份年度报告，在过去的一年里，拥有和驾驶一辆新车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并已超过10,000美元，这主要是由通货膨胀和燃料价格上涨所驱动。报告显示，在2022年，拥有和驾驶一辆新车的总体花费平均为每年10,728美元，或者每个月894美元，这项数字比2021年有相当大的增长。在当时，拥有一辆新车的花费为每年9,666美元，或者每个月805.5美元，这标志着今年的养车总成本比去年增加了近11%。美国汽车协会的这份报告研究了9个车辆类别中的45个车型，得出了拥有和驾驶一辆新车的年度平均成本。8月18号晚上，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视频会议上说，中方将免除非洲17国截止到2021年年底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23笔，并同非洲国家落实9项工程，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王毅说，今年内中方还将向17个非洲国家提供一批新的粮食援助。广大中国网友对中共外交部在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的情况下继续对外大撒币都十分反感，骂声一片。不少网友联想到河南银行储户存款追讨艰难，烂尾楼业主维权无路的情况，对中共当局的这个做法更加愤怒。据中国大陆媒体此前的报道，截止到2020年底，中国在非洲的债务总规模高达1450亿美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治疗和疫苗费用一直由联邦政府买单。不过，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调整这项政策。卫生部将在8月30号召集会议，参加者包括药厂、药房、各州卫生部门以及新冠治疗产业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届时，会议将讨论如何结束联邦政府的买单措施，并把更多定价权和保险覆盖向产业转移。他们将讨论如何处理报销和保险，如何监管，以及如何确保无保险人士能够得到新冠疫苗和治疗。卫生部说，新冠药物和疫苗从政府买单到完全市场化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周五，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加拿大华裔亿万富翁肖建华13年有期徒刑，并对他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处以创纪录的550.3亿元人民币罚款，肖建华被罚650万元。官方提及肖建华涉案的资金超过6000亿，其中仅行贿就多达6.8亿。明天控股和肖建华被指控犯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单位行贿罪。这次审判标志着肖建华5年来首次公开露面。自从他在2017年1月从香港被带入中国大陆以后，基本上处于隔离关押，先是在江苏省，最近被关押在上海。苹果日报等媒体报道，肖建华的明天系被指是最早为江泽民利益集团捞钱、洗钱的一个组织，背后涉及江泽民、曾庆红、贾庆林、刘云山等江派高层家族。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